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24章家中的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你将真理赐给我们，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你能够更少痛苦的、更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天天的学习能够在灵里长进，能够真的长成你儿女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把您的美好见证给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我们也愿意把今天一天的生活学习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门。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24章家中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共同关系，我们本是一家，理当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属事浅薄的礼貌，言不由衷的寒暄，如果与这种真诚圣洁而有教养的爱心相比，就像糠屁与麦子之别。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共同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关系其实并不是说血缘就能够决定的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觉得我不相信血浓于水，我只相信如果我们大家都爱上帝，然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像亲人一样超越了一切血缘的关系在主里我也真的感谢主赐给我一些在世界上的真正的亲人。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到亚当夏娃，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儿女都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所以不存在说哪个人跟我们更亲，哪个人跟我们更远就我个人当然我这种观点可能也不太符合圣经教训，因为圣经毕竟还是也有亲人之分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这里怀斯牧师说我们本是一家，理当彼此相爱，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然后属事浅薄的礼貌，言不由衷的寒暄。我呢是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不时的会有言不由衷的寒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上帝的人，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要有那些言不由衷的寒暄你是怎么样的你就是怎么样的，言不由衷其实就是谎言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言而由衷由衷的去跟别人打招呼由衷的去在别人面前说礼貌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到，这应该都可以做到随着我们对上帝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对周围的很多事情的一种认识的越来越清楚，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更像上帝，越来越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不认为言不由衷的寒暄是我们所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会也是可以避免的，当然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如果求主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内心对每个人都有善意，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就会从来就会是言而由衷的像基督那样爱人，意味着随时随地借着仁慈的话语和仁慈话语和颜悦色的表现无私的精神。真诚的爱心是源于天国的宝贵质量，会随着将芬芳给别人而增加香味那我们要注意像基督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好话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基督不是个好好先生。你像那个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基督对他就有评价就说那个老狐狸那个狐狸去对那个狐狸说，然后他甚至好像基督就是就这样那么多人当中他对希律他就知道希律的心肠已经刚硬了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些人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倒 不要随便就去喊人家狐狸啊，毕竟像西律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也很难像主那样去判断的啊，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些都是他本着他的智慧，他的判断他了解人心，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但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圣经才说他不把自己交给别人因为他不把自己交给那些恶意不接受他的人，所以我们经常说凡事相信，其实并不是说就傻乎乎的凡事相信别人卖你还要给别人数钱而是凡是属于上帝的事情，上帝说的话都要相信对于上帝对我们的爱要凡事相信，这个凡事还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啊，要彼此相爱，互相体谅，这样婚姻就不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恋爱的开始了。真友情的暖，皆同心的爱，是天国喜乐的预尝。夫妻都要给予爱，而不要苛求对方的爱啊。当然这个首先它是这个循环，这个夫妻之间的循环它是正循环的，良性循环，不是恶性循环啊。我们大家在一开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很主动的给予对方的爱，我们就要去经营它，让这个循环能够彼此都给予爱，然后又不苛求对方啊，不苛求对方不等于不要求对方的爱哦。如果我们不要求对方的爱，我们也不是夫妻啊。而我们不是苛求，这个苛求是过分的要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要注意，就是。反正我现在我的感想就是婚姻是一定要有爱的一定要有爱的，而不能我不相信说婚姻到了最后就是亲情了，到了亲情了最后就可以分开了这是一种对婚姻的错误看法。爱情尽可清明如水晶，有纯净之美，但是因为还没有受过测验及试炼的缘故，也许人嫌肤浅，因此你当在凡事上以基督为始为终为至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配偶双方夫妻二人都能够效学基督，都能够尽量去揣摩基督的爱，那我们彼此之间肯定是非常和谐的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用基督的爱去要求我们，像基督的爱它是为教会舍命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往往为对方着想为对方妥协我们都不敢，更莫说舍命了所以我们真的，如果当我们还在一开始有爱心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觉得就要趁热打铁，要经营到了最后你要再经营就很难了你若常常的仰望他，则你爱他的心在受患难试验的时候就能天天加深加强，你爱主的心既然加增，你们彼此之间的爱情亦可更深更强。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交易和慷慨的冲动既受到遏制，就会枯竭，心地就会变得冷漠。不要让牵挂你的心因得不到仁爱和同情而饥饿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表达，它这个标题是爱，如果不表达出来是不能长存的，要注意表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中国男人或者中国人就是不浪漫，就是很实在哈。他的表达是用行动来表达，如果你真的有行动也罢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这种不在口头上表达，不用鲜花不用巧克力来表达，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种懒惰的对在懒于表达找借口很多家庭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没有表达，没有表达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问题？弟兄姐妹，绝对有。没有表达的爱，深层次就是他内心没有爱。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爱，就像榴莲一样的，榴莲它就是有那个味道，它自然而然由内向外它就散发出来。你如果心中有爱，你一定会表达出来，不管你什么方式，对方都应该看得到的。有的人说他爱他不会表达，其实我觉得不存在表达是一个人的本能，只不过就是我们需要摸清楚这个人他表达的方式。有的人表达的方式是给你做一件事情，有的人是说也做光说不做也不行 行为是最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表达，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表达，行为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只要有爱一定是要表达的，除非就是没有爱，要温柔的对待爱这颗宝贵的植物，它就会变得强壮有力，并且多结果子，表达出完全的品格。我们一定要注意，爱要温柔的对待爱这颗宝贵的植物。既然它是宝贵的植物，你肯定要精心的去浇灌它的。那你像我自己，现在自己有花园了，我种花，我就发现，就对每棵树每种花，你需要上网去查，需要去了解它的特性，然后对症下药，而且有的时候稍不当心它就死掉了，就是死掉了。所以人与人间的爱的这棵树苗也需要浇灌的，需要经营的。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信主的很多人，很多自以为自己很属灵，很像耶稣的人，他会觉得结了婚了，我们既然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大家就放心了，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然后反正总归大家在一个屋檐下了，就可以不互相去在意了，甚至走很远的路，很长的时间都不打电话，然后反而就觉得我们两个有一纸婚书，我们就是保险的，这种想法真的非常幼稚，而且非常不负责任。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丈夫可以一天不通话，你在外面出差，他在家里，或者他在外面出差，你在家里，你们如果可以一天都不打电话，你们还能够生存，那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你们彼此根本不需要了。以前我的婚姻就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要打电话，我找我孩子的爸爸，我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电话的习惯。我前几天翻我的朋友圈，我还发现早几年我还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说，这个对于打电话不回电话，就没接到电话不回电话的人，你应该怎么办？没有电话功德的人怎么办？我还发过这样一个朋友圈，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的家庭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现在想起来，因为现在懂得比以前多了嘛，现在能够反思，因为我自己失败的婚姻，你肯定要不断的反思，对不对？你才会有下一个成功的婚姻，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反思我就发现，如果我们真的夫妻之间能够在一天当中都可以不联系，还能够大家彼此活，好像各自还活得很自在，一定是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一定是有问题的。说明你们没有交流的需要了，没有交流的需要，那还谈什么爱呢？而且大家真的不要相信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的话都是那些不想跟你天天见面的人，他们会这么说来搪塞你。当然有的情况也是，他长久不见面，因为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仍然能够始终如一的，这样的绝唱，爱情绝唱也有的，但是一般来说，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这个说不通，所以大家一定要敏感，对于爱这颗宝贵的植物，要像怀师母所说的，要温柔的对待，要去呵护，要去经营，而不要认为理所当然。什么东西一认为理所当然了，它毕竟最后都会失去的，我们就会要失去它的，因为我们已经不重视它了。不重视的东西，你就不配得到它。我们得到一个东西，得到神的恩赐，我们必须重视，否则我们就不配拥有它们。你们要鼓励儿女，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彼此表白爱心，表白爱心。世上之所以有这么多心肠刚硬的人，就是因为真的爱情已经被人视为懦弱，并加以抑制和约束了。视为懦弱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爱对方的，但是我们会用愤怒来表示，我们得不到爱的时候用愤怒来表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大家是处于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当我感到对方没有爱我，或者没有表现出他应该有的爱的时候，我的正常表现，我应该是伤心，我应该是哭泣，应该是撒娇，而不是愤怒指责，咒骂，不是恶语相加，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又老爱愤怒责骂恶语相加？因为我们不愿意被人视为懦弱啊，觉得我需要你啊。但是真正的夫妻之间应该是可以让再强的女强人她都可以做小女人的，因为在丈夫面前，丈夫就是她的身体，她就是丈夫的肋骨，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做小女人的。那每一个人，每一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女人，都有一个少女在我们的心中，再老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配偶，找到一个爱我们的男人，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可以表示出自己的懦弱，表示出自己的害怕，表示出自己的需要，那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夫妻关系啊。这些人所有优秀的本质从小就受了抑制，除非神之爱的光融化了他们那冷酷无情的私心，他们的幸福必要永远遭受摧残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儿女具有耶稣的温慈和天使向我们显示的同情，我们就必须鼓励儿童天然的慷慨仁爱的本性。爱情不是情欲，爱情是一株发源于天国的树木啊！但我们要注意，爱情不单是情欲，爱情里头有情欲的成分。你没有情欲的话，你怎么可能有夫妻生活，对不对？所以爱情应该说，它这里标题说爱情不是情欲，爱情不单是情欲，它是有情欲，但是它也有情欲的升华啊，是一种无私的爱，但是它也有欲的啊。爱情是一株发源于天国的树木。这个因为这个标题不是怀世母的标题，这个标题是编者加进去的。爱情是一株发源于天国的树木，它不是无理性的，也不是盲目的，而是纯洁神圣的。的确是这样，爱情不是盲目，也不是无理性的，它肯定都有原因的。但是人本性的情欲则不同，纯洁的爱情在所有的计划中都寻求神的指导，与神的灵完全和谐，情欲则是顽梗、鲁莽、无理性和不顾约束的，并以所选择的对象为偶像。当然这个是对情欲的定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怀世母这个对情欲的定义就是属于违反神的旨意的那种情欲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情欲本身在我们中文来说它不是英文的 lust。 我估计这一个怀世母的这个原文那个情欲翻译成情欲的，它是 lust 其实是指兽欲啊，应该翻译成兽欲而不是情欲， lust lust是兽欲。但是情欲其实并不是用 lust 来情欲在我们中文它是中性词凡拥有真正爱情的人必在一切言行上表显出神的恩惠，在筹划结婚的每一个步骤中，他们都表显出节制、淳朴、真诚、道德与信仰真的爱心是一种高尚圣洁的原则，其性质与那由于感情冲动一遇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失的爱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要在父母家中忠于职责，这就能准备他们有自己成立家室的资格，他们务要在父母家中操练克己，并显示仁爱、有礼和基督徒的同情，这样就会在他们心中保持温暖而亲切的爱。从这样家庭出来的青年到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增进他所选为终身配偶之人的幸福，于是婚姻就不会是恋爱的坟墓，乃是成为恋爱的开始了。所以这个也很容易也很容易理解。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如果我们都是被人家照顾，然后都是自私的，那将来你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你的习惯已经养成，不可能突然变得来好像为对方舍己。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从原生家庭带过来的婚姻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债务，现在来追债了，弟兄姐妹我自己以前跟着殷老师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婚姻是暴露我们原生家庭所有问题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在做婚姻咨询的时候，还包括我们自己儿女所发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后都要追溯到我们自己的生长过程当中的原生问题，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从小的生长环境，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父母务要在自己的品格和家庭的生活上表现天父的慈爱和恩惠，家庭务要充满温暖和喜乐， 这对于儿女比田地或金银更为宝贵，这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其实我们能够给儿女最大的幸福就是夫妻和睦，夫妻和睦，夫妻不和睦天天吵架对儿女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是不可弥补的，勿要使家庭的爱在他们心中永存不灭，使他们后来在记忆中以儿时的家庭为一个仅次于天国的平安和幸福的乐园。家庭中成员的性情不都是一样的，所以时常就有表现忍耐和宽容的必要，但借着爱心和自制，大家就能密切联合和睦相处了。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往往不敏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像我自己的以前的家庭，我的孩子很敏感，我的儿子相当敏感他也很聪明，非常聪明，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这样，他们比我们大人敏感，都是很，他都很大，他都十几岁了，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他有一些问题，然后后来我们也找殷老师来跟他聊哈，结果最后我们发现就是他很早，其实他就发现我跟我先生我们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关系有问题，所以他很早他就致力于要让父母啊关系要和谐。他就为我们操心，所以他从小成绩不好呢，他就是为我们操心啊，他的心思没有花在学习上，他的心思花在父母的身上啊，然后他就会有很多负担所以后来到了殷老师来跟我沟通过后我真的很吃惊，弟兄姐妹，我就没想到，我觉得我就跟殷老师说，我说我觉得以前还可以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想，其实我跟我先生在离婚之前，其实我们一直一直就是家里会一直会有就是有一些大的吵架然后当然我跟我先生大的吵架，我们俩都不是能吵的人，我们就是顶多我吼一句两句然后就没了，我就自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我先生也属于逃避性的人，我是爆发性的稍微一爆发，但是我这爆发不会说唠唠叨叨，我也不行，那也不是我的性格，我自己也受不了我顶多就吼一两句好，一吼完我自己就把自己关起来，我要么就离开家我一般就是我不高兴我就走了因为家里空间也很小所以这些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知道我个人还觉得就是我跟我丈夫其实跟我以前的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比起来，像我自己原生家庭那简直是小吵不断，大吵每年都要而且要打架，我们家里从来我自己以前的家里从来没有过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跟我自己小时候比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的家庭好像还算好的，但是小孩子就那么敏感他就会操心，你说他整天怎么操心也不是，但那小孩子他就是整天就是一个负担他就会这样，然后他成绩就不好当然我们家绝对不是一天到晚吵架绝对也不是我以前的那个家但是就是有那么几次所以他就知道所以我现在把这些分享出来，就是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做大人的往往我们比较迟钝家里的小孩对于家里的这种小孩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我们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自己关心的东西多了，所以我们就麻木了，很多时候就没有小孩那么敏锐。小孩子他的世界其实上就是父母的世界，他的整个环境就是家里，所以他对于家里他了如指掌，明察秋毫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在这里就提醒弟兄姐妹一定要很敏感虽然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跟配偶之间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尽量要采取，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救的话前提就是这个如果你还愿意拯救你的婚姻，那我觉得就应该真的是要求助帮助，我们要借着爱心和自制尤其是不要在孩子面前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暴露纯洁的爱弥足珍贵，它的感化力是属天的，它是深邃而持久的，它的表现不是间歇无常的，它不是一种自私的情欲，它皆有果实， 它会使你不断努力，使你妻子幸福。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它会让我们不断努力使配偶幸福。但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教友，我们的基督徒家庭，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正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信徒，肯定不会做主不喜悦的事情，对对方都比较放心，比较信任，所以这一点是好的哈，但是也就导致了我们的惰性，我们就不会努力了，我们就会觉得那你肯定不会背叛我，我也不会背叛你，那咱们就相安无事，反而就让我们的婚后生活没有去刻意的去营造幸福，没有努力，到最后我们就变得很冷淡，在家中就没有爱，爱是需要热情的，真的，爱是需要热情的，你若拥有这种爱，你会自然而然的付出这种努力，它不会显出被迫，你若外出散步或参加聚会，你会使你，它会使你像呼吸一样自然的选择你的妻子陪伴着你，并且力求使他因有你为伴而快乐。你看出他的属灵造诣不如你，但我看到神更喜悦他的精神而不是你的精神。从这句话你看得出来，这是怀世母在对一位固执丈夫的一个劝勉。我们真的注意，就是你喜欢谁，你爱谁，你就会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如果你发现你现在可以没有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陪伴，你照样过得很好，我们的婚姻家庭一定出了问题，我们的婚姻一定出了问题。我告诉大家，我在离婚之前，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在外面，有的时候是到教会去，然后到教会去，别人请我去办培训，我就去办培训。办培训到外面我也不会想家啊，然后办完培训还跟着当地教会跟我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们就出去旅行。我就是一个人旅行啊，多年来我是一个人旅行，因为我以前在美国也是这样，养成了习惯。所以我们其实都在互相循环，所以我的前夫他也养成习惯他一个人啊，他也比较宅，再说他自己也有他的理论，他认为他是牧师，他认为他现在应该多为上帝做工，以后有的是玩的时间，到了天国啊。当然这跟我的理念又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在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只有一次是一家人三口，一家三口到黄山去玩，那次也是劝了他好久，然后跑到黄山去玩了一下。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就没有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玩。但实际上弟兄姐妹，大家结伴出行，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大家三个人在一起，没有工作的打扰，也没有其他亲朋好友的掺和，就我们一家三口，其实这个对于促进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经常有这样的时间单独在一起，甚至在国外，我们的尤其是这种工作双休，就是那个双职工的家庭，我们还提倡说要有一天单单夫妻之间的约会，要定期的夫妻约会，它就是为了要保持爱情嘛。爱情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交流，你越交流越愿意在一起，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循环，就越能够在一起。那一天你的公司的电话是不接的，你就是你的情人的约会，就夫妻两个，对，就是应该这样，孩子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当然也有一家三口的时间，但是你们如果你发觉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连续的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玩，我就自己到外面玩，自娱自乐，然后有一帮朋友，走到这里找这个朋友，走到那里找那个朋友，我们大家结伴出去玩，其实这就不正常，因为你就发现你的生活没有必要再有第二个人来掺和你了。你可以完全独立，这个就没有，就说明婚姻一定出了问题啊，所以大家要引我为戒哈，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老路，能够大家生活有个伴啊，其实有伴是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伴一定要使我们愉快，要给我们带来爱和温暖的啊，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伴面前表达我们的懦弱惧怕。我们可以做小女人的这样的伴侣，这是可以的，我们需要一个肩膀来靠，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你情愿独身， 啊，情愿一个人啊。然后怀师母继续对这个固执的丈夫说，你配不上你的妻子，她太好了，不合适你。她是一棵娇嫩敏感的植物，需要温柔的照顾，她切愿遵行神的旨意，但她具有一种骄傲的精神，而且羞怯，不敢责备人。她若成为别人观察或议论的对象，对她来说就像死亡一样。你要履行你的婚姻誓言，爱护、尊重、珍惜你的妻子，她就会走出这种对她来说很自然的缄默、含蓄、缺乏自信的境地。啊，这是怀师母对于一个丈夫的勉言。你的妻子应当努力摆脱她那种消极、胆怯的矜持，在她的一切行动中培养坦率的作风。当你里面的高等能力被唤醒，且因运用而加强时，你就会更好的明白女性的需要，就会明白心灵渴求比存在于低等的兽性情欲中的爱更高等、更纯洁的爱。你里面的这些低等情欲因受到鼓励和运用而一直在加强。现在你若本着敬畏神的心攻克己身，并且力求以纯洁高尚的爱对待你的妻子，她本性中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你要将她放在你的心里，非常尊重她。这里怀师母谈到需要哈，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推荐几套书啊，一个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美国约翰格雷博士写的。这个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这是一套四本的。我这里有一套四本书，它有恋爱篇，第一是那个第一本没标题，第二这一套四本的第二本是恋爱篇，第三本是性爱篇，第四本是健康篇。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约翰格雷这本书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我是在安德烈去，我刚到安德烈的时候，然后我们安德烈大学的那个教堂教会，它的安息学课是分成好几个班的，好多好多班，小孩子按年龄段分成不同的班，从婴儿牙牙学语，刚从襁褓当中，就还在襁褓当中，婴儿开始有这样的班，一直到那个青少年班，到成人班，成人班又有很多班，那成人班又分成好几个小班，其中有一个班就是专门是婚姻家庭，他就是安息日学课的时候，他就是看录像带，在美国录像带还很流行，录像带，然后听讲座，其中我就当时就听到这个约翰格雷他的那个讲座，就是，然后还有一本书也给大家推荐，是美国的威廉哈里博士，也是一本经典，叫《他需他要》，他是男旁他需女旁他要，这是我在这本书就更早了，这本书是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在那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卸任的全球总会的秘书长黄燕超博士，他在我们菲律宾做老师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婚姻家庭的时候，他推荐的书。那他需他要，刚才怀师母不是提到那个男人妻子跟丈夫的不同需要吗？他也提到这个男生有低等的兽性情欲，其实呢，其实我觉得并不存在说什么低等的，这一点我不大赞成。我觉得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人的，都是高等的。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不节制，当我们不节制的时候，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兽性的了，但是我们的性欲、情欲都是上帝造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要求的，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去要求这个，是上帝天生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么这个关于他需他要，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男人的第一需要是什么？大家可以给大家两秒钟，大家可以猜，男人的第一需要是什么？第一需要是性，性生活。当然也要注意，有的男人不是，有的男人他如果身体不好，他如果体力不好，他可能在这方面他也不行，他也没有是他的第一需要。有的女人身体好健康，活力四射，可能他的第一需要也是性，这说不定。就说现在我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之下，男人第一需要是性，而女人第一需要是温柔，你要爱抚他，柔情，似水柔情。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女人可以满足于单单跟男人牵牵手拥抱接吻就可以了， 男人不是啊，男人你如果跟他接了吻，接下来他就要上床了，嗯，他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说哈，正常男人一般来说。还有呢，男人的第二个需求才是有娱乐伙伴，就大家一起打球，一起那个一起看球赛或者怎么样，就娱乐是男人的第二需求。女人的第二需求是你要跟他沟通交流，沟通交流。男人的第三需求是他是相貌协会、外貌协会的，他需要女人有美丽、有吸引力的配偶，所以男人很多时候他不是说有些没有信仰的男人，他不是说他非要有配偶才有性，不，他性第一，管你是不是配偶，他性需要是第一的，这个性配有吸引力的配偶是他的第三需要，男人的需要，第二需要是有娱乐伙伴，有人跟他同乐啊。然后女人的第三需要是真诚和坦率，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人，你要蒙他信任啊。然后男人还需要你要仰慕他，你要崇拜他，女人呢需要是有惬意的生活，就是男人你要养活我，你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就是前面的比较主要的一些需求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建议大家看一下哈，叫他需他要，在网上应该买得到啊，你看一下当当网啊，这个我们了解了过后，你就能理解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对方的那个心理哈。然后我反正我这方面的书挺多的，因为以前对这个很感兴趣啊，我也一直在研究它啊。然后我还有什么就是婚前指导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书，还有就是关于给女人说的关于男人的话，还有给男人说的关于女人的话啊，这些都有哈。其实但是这两套书你如果看了就差不多了，因为它很多时候大同小异，这些书哈，这两套是经典啊。好，我们再来看怀师母说，需要培养对他，就是某个人 L 哈，需要培养对他妻子的爱，会在言行上表达出来的爱。他应当培养柔情，你看为什么说柔情？因为妻子最需要的是柔情似水。你男生，你男的对他，你做丈夫的对他大声吼叫，他就觉得你讨厌我了。你粗暴对我，你讨厌我了，他就会很受伤啊。所以男人说话一定要温柔，一定要温柔，要笑啊。你就再生气，你也不要对自己妻子生气啊。他妻子天性敏感执着，需要珍惜呵护，每一句温柔、欣赏、亲爱、鼓励的话语，他都会铭记在心。这是大家记住，这是女人的第一要求，柔情啊。第一要求是柔情，且将这些福气回馈给她丈夫。L 那就是这个人哈，那不表同情的本性需要与基督更密切的联络，以便神的爱征服软化他的刚硬和冷酷的矜持啊。冷酷的矜持其实就是冷暴力啊，就他冷冷的对待他，就是妻子的情绪影响不到他啊，随便你怎么样，他有上帝啊，他可以自满自给自足。所以这样的人你跟他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彼此夫妻之间是应该互相的情绪可以彼此影响的，如果我的情绪影响不到对方了，那大家没有必要在一起了。我跟他说我以前的婚姻就是这样，到最后我们为什么离婚，我就发觉我的情绪也影响不了我前夫的情绪也影响不了我，我们大家各自为政。但实际上夫妻应该大家是一体的，情绪一定是有影响的，那彼此牵挂那就会有影响嘛，都没有影响了说明还有什么爱嘛，没有爱了那还有为什么还要在一块嘛，对不对？在言行上对自己的妻子表达温柔与同情，不会削弱或牺牲他男子汉的尊严。愿这种爱不局限于家庭圈子，而需要延及家庭之外的人。 L这个人他要亲自下一番功夫，是别人无法代替他的。他可以借着在主的圣工中负责任而变得刚强， 他的情爱应当集中于基督和天上的事，为永生塑造品格。表达温柔与同情，这是妻子的需要，最大的需要。妻子如果被爱抚了，被温柔同情以待，妻子就能够满足丈夫的第一需要，那你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你妻子就百依百顺了，否则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其中是有关联的啊，因为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工具啊。爱若不在外在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就不能再存在，就像没有燃料就不能维持燃烧一样。 C 兄弟啊， C 弟兄啊，这是另外一个弟兄了，你觉得借着仁慈的行为表现温柔，伺机用温柔的语言和亲切的尊重向你的妻子示爱，委屈你的尊严，你的感觉一变，而且颇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你一直没有感到全神贯注于世界，然后把属世的困惑为难带到家庭中，让仇敌进入你家中来，是错的，是令神不悦的。你很容易这样敞开门户，但你会发现关上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旦你把仇敌带进来，就很难赶他出去了。要在你离开业务时就离开你业务上的挂虑、困惑和烦恼，应该带着愉快的面容，带着同情、温柔与爱心回到你的家里来，这样就要比花钱为你的妻子买药或请医生要好得多了。如此行就必导致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力量。这个简直就是为现代的这种双职工夫妻说的啊！我们要保证家庭时间，不要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啊！我们的日子虽有乌云遮盖，任当以忍耐、感恩和仁爱为心中的阳光。教育儿女尊敬父母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机会看见父亲仁慈的关爱母亲，母亲尊敬和敬重父亲，也就是夫妻彼此恩爱，是对孩子的最好的教育。孩子们接着看到双亲之间的爱，才能引导遵守第五条诫命，听从这个命令。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但他要看到你们彼此尊重，他才可能尊重你。我们不彼此尊重，我们就没有自重，所以别人，我们的儿女也不可能从内心尊重我们啊！何时母亲获得了儿女的信任，并且叫他们爱他和顺从他，他就给他们上了基督徒生活的第一课。他们必定热爱、信任和顺从自己的救主，像热爱、信任和顺从自己的父母一样。父母在忠心照顾和正确的训练上向孩子表明的爱，隐约反映了耶稣对他忠心子民的爱。当母亲教导儿女因爱他而顺从他时，这就是将基督徒生活的第一课教了他们。母亲的爱就是向儿女代表基督的爱，小孩子信赖并顺从母亲，就是在学习信赖并顺从救主。因爱心、同情和温柔而美化的家庭，是一个天使喜爱访问的地方，也是神得荣耀的地方。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得到谨慎照管的基督徒家庭的影响，是抵御世上腐败的最可靠保障。处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的孩童会学习既爱自己地上的双亲，又爱他们的天父。家庭关系的影响应该成圣，基督徒的家若按神的计划建立和管理，就会极好的帮助人形成基督化的品格。父母和儿女应该团结一致，向主献上爱心的侍奉，唯有他能保守人的爱纯洁高尚。真的愿意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啊，最大的成功。什么钱赚的多少，什么地位，什么官职有多大，工作有多大的成就，这些都是浮云，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唯有我们自己有一个爱我们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彼此相爱，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其他的都是浮云。愿主帮助我们。